其实我们这个教会愿人很新啊，你们的英文堂的牧师李牧师是我大学的同学，你们普通话堂的钟牧师是我研究我是神学院的博士班的同学，所以呢跟你们的原体有很多关系啊，然后呢跟贵教会的硬体其实 hardware 呢也有关系的。我知道你这个腿下面是进池，对不对？我是在这个池的，我是在这个池受浸的，可是我不是在这个教会受浸的。为什么呢？这个浸池是以前现在的 lesson 的教会，以前是五本教会，五本教会的浸池，我就是在五本教会受浸的，所以这个我就是在池里面受的。OK 刚才说到我在念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真的我介绍完自己以后，我大概也希望认识大家一下。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是中间有还没有真的信耶稣的，还慕道朋友可以举一下手，可以不可以？有没有事？好，有也有。OK，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当中谁是2008年以前来美国的？谁是2008年以后才来美国的？ OK， 所以你们都是 Obama 的人，08年以后就是 Obama 的总统嘛。好，第三个问题也很简单，有没有中间还是在念书学生？没有，都是有学生，有学生的，有没有叫老板的？就是当管理人的，不也是不是你下面有人的？好，你好，有没有接下来都是为人打工的，帮人打工的，对不对？有没有谁在家也不用打工的？就是自己，对，而且是老板的。是，我女儿是我的真的老板嘛。好，是这样啊。牧师给我这个这一跟我谈的时候啊，我跟你们的钟牧师是我们大神学院的极长神学的同学，博士班的同学啊。我们念极长神学呢当然有很多东西要念可是呢牧师给我的一个，所以牧师给我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也很喜欢，是极长纵横行。纵横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嘛。好，耶稣呢讲过一个比喻，就比如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面包的烤面包的酵yeast 酵母，这个酵母呢放到面团里面搓搓搓，然后呢整团面都发起来纵横就是不是表面的一点点。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极长不是表面的一个改变，乃是基督徒在一个极长里面是有一个彻底的全面的深层的改变，好像这个面糕放到面粉里面，放到面团里面，把整团面都改变。你们来美国时间不长的话，你大概不知道什么叫 Enron， 知道什么叫 Enron 吗？ Enron 是美国有史以来破产最严重的最大的一家公司破产所以呢我们到集团的时候，我们是不要说 Enron with a smile，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集团基督徒在外面做事我们做事我们就是做一个好人吧，基督徒嘛要好见证嘛我们的笑容好一点对人微笑，可是你在 you know Enron 里面你微笑没用的，你公司还是会垮的你 Enron 里面有很多 那休息做很多假的账目啊，把整个是公司拉垮了，也害到很多的人。所以呢，怎么笑？你在 Aaron 里面，其实 Aaron 里面很多基督徒的啊，对不对啊？可是在里面，你的笑容多美好，你是多么让人尊敬的，怎么这么好的这个人，你没有改变这个 Aaron， 从里面去改变的话，这个公司还是会垮的。啊，现今今天我大概要改成 Wells Fargo with a smile， right？ 对不对 ？Last one 啊，两个礼拜以前啊，就是上个礼拜以前，就是 Wells Fargo， you know， 他们的 sales people 在里面啊开一些假的账户，没人 ghost account， 然后因为他们要这个 sales figure 要做得好嘛，所以。Wells Fargo is a smile. It's still not the right thing, right? 所以希望的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职场里面的 impact， 我们在职场里面的改变，不是表面的，把这些事情啊表面上面放一个美好的笑容，不是，那是从里面，从根本的。啊，无论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的把我们身边的整个一个深层次的改变，这个深层次的彻底的改变的话是怎么样？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自己是从一个顺服日做基督徒的，我们成为一个全时间全天候的七天都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礼拜天回到教会是一个嘴脸啊，然后。做事有一个嘴脸，我们不是嘴边说什么，咱们做是另外一套。我们不再为钱工作，我们是为主工作。我们不单单是礼拜天为主工作，我们上班的时候也是在为主工作。然后我们不是为我们的兴趣工作，乃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使命。所以呢，这个职场纵横行，我谈的时候是比较谈的广泛一点，可是广得来也很顺利。是我们现在我们希望你们听到的都是你们真的会遇见的事情。那我就是纵横，就是走三乘三十九，三二四，站起来是手，三个，我们现在职场三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讲两个大的原则，四个面对着三个挑战的方法。怎么三个挑战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三个挑战是什么。第一，科技的挑战。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的工作跟五年前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弄高科技的。刚才牧师跟我说我是做software 的 world， 五年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是我们当中有做生物的，五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 MIT 时代，我不单单是念我念了三个 degree， 我念了一个computer science degree， 我念了一个 plasma physics degree， 我是 physicist， 然后呢？我 MIT 还是要一个文艺系的一个study， 就是 concentration， 我是念一个economics 的。所以呢没拿 degree， 就是以前人来说是 minor。我当 computer science， 过去几年我看这个 physics 的，我看Hubble telescope， 我看见LIDAR 刚刚gravitational wave， 这些是我毕业的时候，要是你告诉我有这一切的东西，我想这是 science fiction。哇，不单单是 physics 啊 ，physics 的领域 是过去15-20年的改变，是要是我毕业的时候告诉我啊，现在有 LIDAR 可以 detect gravitational wave， 我说哇啊，每一方面新科技都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有一个全球化啊，我的义父啊，就是 Donald Trump 他给人说你把中国的领带还是 in China 的，对不对啊？然后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啊。好，最基本的是我们的科技的改变。科技来去年是 AlphaGo， 我以前我在 MIT 练电脑的时候，我是练 AI 的。我们的其实我那时候是刚刚好是 Deep Blue 还没有打败 Kasparov 的时代。太远年纪，以前是下象棋的时代，现在围棋其实给象棋啊难很多的一个 problem 啊，现在已经能够打败人了。我念的时代，也是我们觉得没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念 AI 的时候，觉得电脑从应当没可能打败人的，现在打败了。这一本书有机会是 MIT 的两个 professor 写的 The Second Machine Age， 新科技带来很多的机会，很多商机，现在 high tech， 可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啊。Foxconn， 知道 Foxconn 吗？富士康，富士康是全世界最大的manufacturer，他在中国以前是18万的工人，去年少了6万，少了掉了三分之一，不是因为他们生意不好，是因为他们有机器人把人的工作都废掉了，所以不用请人了，请机器人了啊。中国大概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嘛，可是中国最有利的就是有很多劳工。可是呢，在这一个科技比赛，其实劳工可能都全是很快就会给这一些的机械机 robots 给 replace 掉。新加坡第一个在无人驾驶的车是你可以打敌是没司机的。没有，这个是 self-driving， 这个是。所以呢很有可能我们未来5-10年我们有很多很多人会面临失业。因为这个世界机械人你就可以把他们的工作取缔掉。第二个挑战就是全球化的挑战。第一当然全球化的挑战是因为有这个科技嘛，现在有 internet， 所以你的现在的 communication 很厉害，所以你现在的电话都是在印度接的，你打电话去 tech support 都是印度人听话的，对不对？你没有觉得，可是没有科技以前已经有全球化了啊，几百年前我们还是用帆船的时候已经是全球化了，可是现在还更厉害。在这个全球化在过去40年最看见最厉害的就是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的起飞所以呢过去40年在这方面呢，中国跟印度以下的国家就是给他欺负得很惨，所以一条线，要是你的国家以前好像柬埔寨啦，好像大部分的非洲的国家啦，好像亚富汗啦，这些国家要是40年前是在中国，人们的收入是在中国跟印度底下的话，现在跟以前是更加的落后，因为有了中国跟印度的话，你大概没办法跟他们竞争的。 带来很大的文化的冲击，另外就是哥布湾环境的冲击。啊，有一本书现在已经比较旧，可是还是挺好看的，这个 The World is Flat， 这是Thomas Friedman 都好几年了，不挺容易看的，大概很多世界是平的，也翻译中文。啊，世界的平的是里面他们说有几种，有一些人对全球化很好，让很多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可是呢，有些人呢，他是没有在这个全球化的底下得到益处的，他们比以前更惨的。第一就是 too sick， 就是什么 too sick， 你要是你去了 Sahara Africa， 非洲的话。非洲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 malaria， 疟疾，第二是 AIDS， 艾滋病，大概那时候能够耕田的不懂得读书的就死在 malaria 底下，会读书的有钱的就死在 AIDS 底下，有很多就是所以他们的经济在这个底下受到好大的影响。第二就是 too disempowered， 就是没有教育的人。这个世界大也还有很多人是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别的地方有一些没有受到教育的，没有这个 empowerment 的他们呢在这个全球化人家都上去了，他们还停留在自己的。第三是 too frustrated 就是你 frustrated 就是哪些人肉炸弹就是哪些因为这个文化的冲击他们不觉得这个文化对他们传统的宗教甚至他们传统的文化生了很大的冲击的话，他们很不满意这个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影响到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就要打回来，所以现在是个恐怖主义。他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too many Toyota，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生产的力其实很厉害。你看这个 iPhone 7很短的时间，一年出来一年的时间，大概要是全这个、我们整个世界有7 billion people， 71亿人，大概两年就是每个人拿一个手机都没关系，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可以做得到。我们大概每要是全世界的每一个汽车工厂都在做汽车的话，大概每人每两年可以换一部新车，因为我们有这个我们的 productivity 有这么的高。产能过剩。另外呢，要是每人都开 Toyota 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么多汽油啊？没有吧，这个环境受不了。我们现在的 productivity 的厉害可以把我们全地球的汽油都烧完，也可以 produce so much carbon dioxide， 我们可以破坏我们的环境。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要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开 Toyota， 不是没有这么多 Toyota， 是没有这么多汽油。Too many Toyota， 我们的 natural resource 用完了。第三就是 competition。要是你们听说过我们在亚洲的小孩子怎么念书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competition。我们亚洲很喜欢这个是赢在起跑线上，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是小孩子从小都要学这个学哪个学这个学哪个，压力很大人都疯了不然小孩子我们大人心中也越来越厉害，因为这一个科技带来的是一个 winner take all 的 economy。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我们都会用手机拍照吗？拍完照就放到 Facebook 上面去，所以现在最多照片的地方叫做 Facebook， 对不对？ Facebook 不用钱的。所以呢 Facebook 以前呢我们都是用 Codec， 是 Codec 是最以前是 Codec on 这个 photo industry， 觉得 Eastman Codec 最厉害的时候他请了20万元，还没有算啊，你哪个照片你还要拿到developed， 还要去 print， 所以这个 Codec 养活很多人的。这个 Facebook， 全个 Facebook 只有6000个 engineer， 可是 Facebook 的 network 是 Codec 不知多少倍。所以呢现在很多行业里面都是少数的人掌握少数的技术占大部分的钱啊，无论是high-tech 也好啊，因为为什么以前 OK， 以前你唱歌的 OK， 你唱歌的，你去唱歌啊，你可能没有那是大明星唱歌那么好听，对不对？可是你哪里只有这个城市只有几个是唱歌的嘛？现在你的 internet， 你要听什么歌，你都 download 就可以了嘛。所以要是你唱的不好听的话，你要是你不是 superstar 的话，你就要跟着这 superstar 去竞争。所以这个地理的阻力，这文化的阻力打平了。所以呢，我们的竞争呢，我们现在是以前是跟你旁边的人竞争，现在是跟全世界的人竞争。所以这三方面令到我们在职场的人，其实是我不是说我是把不好的东西讲给你们听，当然好的东西有很多啊，高科技好不好？好，很好，很多机会，全球化的社会很好，因为我们的商品更多了，我们的商品更便宜了，基本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是比以前好的啊，竞争好不好，我们的 quality of life 是改越来越好了。可是这个世界没有100%的好事，在这一些现代的这一个社会的前进的动力底下，背后是有一些危机的。那我们是基督徒，在这些危机里面，我们怎么面对呢？刚才没说，你知道啊，这是美国的 income， 你发觉最低的从2008年到现在，其实最低收入 bottom 20% 是 losing ground。 对，你说啊，我们现在的刀中草上高了很多，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中汇线其实没有高很多啊，啊，去三年是100，现在120，不是中汇线平均不是高，要是你是1973年到现在，要是你是 bottom 20% 的话，你完全没有改善你的收入。有钱的越赚越多，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一些，其实我们整个社会背后有很大的危机。所以今年选举这么多问题，因为只是危机我们都感觉到，可是很少人会在你面前说危机在这里，你要去解决。那我们基督徒看见这个危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基督徒就拿两个最大的原则：神是创造的神，神是救赎的神，神是创造主、救赎主。基督徒、基督教两个最大的，我们对神的。神对我们的关系就是神 是创造我们的，对不对？神是拯救我们的。好，要是神拯救了我们，要是神创造了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这个创造的恩赐，怎么把神拯救的恩赐带到我们职场里面去呢？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现在社会面对这样的三个危机，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福音带到我们职场里面去，去改变我们的职场，让我们去面对这一个现代的这个职场的危机，其实是社会的危机。好，先讲创造。我们常常谈创造，可是我发觉很多基督徒真的没念过创世纪。好，考试考试啊，我们这个世界按照创世纪是多少天创造出来的？七天，七天不是六天，七天，第七天是。他没做事也是一天也算的。OK， 不要说是六天是七天。好，第一天做了什么？等等，光和暗才算是第一天。第二天做了什么？把什么分开来？水和空气下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分开来，成为以上的叫做天，以下的叫做海。第三天创造了什么？没有这么快。第三天创造了什么？把什么分开来？水聚在一处，地就出来了，所以创造了绿地。然后地上面剩了什么出来？草、青菜、植物。 OK， 好，所以第三天是 double duty， 先做地然后做植物。第四天做什么？对，分昼夜做记号，就是做了两个光，一个叫做大光，一个叫做小光，就是太阳的月亮。为什么不叫太阳的月亮？知道不知道？不是因为名还没起。这一个是写给谁看的？这一个创世纪是在什么的背景底下写下来的？摩西写的，对，摩西是什么纪？出什么纪？埃及。埃及里面日跟月、太阳跟月亮都是神，所以他说做了太阳跟月亮，就是说太阳跟月亮是神，所以特意说那是大光，那是小光，他们不是神创造的，听懂吗？所以他是忧了，很小心的忧了埃及人一梦。好，所以第四天是太阳、月亮跟星星。第五天呢？飞鸟、海里的鱼啊，牛、羊、马没还没有出来啊，还没有恐龙啊。没有恐龙的，恐龙是第六天的。陆地上面爬行的动物是恐龙啊、牛啊、羊啊、马啦、这一些都是第六天出来的。然后所有都造好了，最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都做好了，他就说按时吧，就是一天。所以是这样那个故事。好，我们今天是怎样安排的话，我们左边的哪一个 column 跟右边的这一个 column， 你看不看出来是有关系的？光就是日月生成，是光是一个环境，日月生成是掌管光的活会动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物，可是是活物，是会动的。啊， 第二天是做天海跟天，第五天呢做雨跟鸟，第六天是第三天是 double duty， 他做了两件事情，他先做绿地，然后让植物长出来，两件事情 two things。所以第二天也是 double duty， 先做动物，然后做人，然后第七天呢 all done， 好像是什么？好像是我把房子盖好了，现在呢我搬进去了。要是我刚才说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埃及嘛。要是你把这个故事跟埃及的创造故事放在一起看的话，你会看见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埃及的创造故事没有安息的，是没有停的。第二，你会发觉每一件事做出来的最后的是做了人，每一件事做出来都是为人而做的。要是神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的话，神自己没有什么损失的。可是要是你看埃及的创造故事，埃及的人最后也是做人，埃及人做出来是用来服侍神的，埃及人是神的奴隶啊。基督教还是创世纪里面的神啊，人做出来是神的形象。埃及的创造故事有没有神的形象？人是没有神的形象的，只有法老王有。法老王是神的替身，普通平民百姓啊，是来服侍法老王的。听懂吗？所以创造这个故事背后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人是这个创造的一个目的，是这个世界是人，是神为人而做造的，让人去掌管。神跟人，神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人同行同居同行Emmanuel， 他我们这个世界是人跟神，神为我们做，因为他爱我们，给予这个世界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他在一块，而不是我们在做他的奴隶。另外呢，就是神创造出来了，所以人创造出来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生命是怎么样？第一是你看见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故事，是不是神小小的给你一点点的树，给你一两种的动物啊，只给你千千万万的啊，很丰富的。然后呢生命是很复杂的，生命是好的永美的，然后生命是会不断的生养众多的，不断生长的。然后呢，生命每一个生命跟他处的环境是放在一块的，神预备环境才预备生命。神不是说现在你来继续搞定，不是，神是把整个环境都预备得很美好了，才把你放到这里面去。这是创造，神是创造主。要是把这个创造的意念放到我们今天，我们做事会很不一样。咒诅，咒约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咒诅的故事就是出埃及。出埃及什么？是从奴隶制度中间得到自由。新约呢？新约只是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救赎我们，是让我们从罪的捆锁中间得自由，背后都是得自由。所以呢，咒诅啊，神咒诅 我们的自由，神创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第一，我们是有生命的人，第二，我们是有自由的人。所以我们跑到这一个职场里面，我们要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职场里面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神的生命，把神的自由带到这个职场里面。怎么带呢？职场里面是没有什么自由的啊，四个对象。第一，人又因物，记住，人又因物，记住长乐。现在玩琴，不是玩钱，是玩琴啊。知天命，先知天命，而后计算啊，其实这都是。四个对车。什么叫做神人又遇物？什么是人？是不是人不单只是个人的人，还有你的家庭，这个你的教会啊，你的公司啊，你周围都是人啊，人之人之间有人脉有关系，这是人。物就是你的钱金石，你的oil, electricity, technology, 啊，你的 education, 你的 position, 这些你的职位，这些活的东西跟死的东西。神创造是创造活的东西，永美是在人是最高的创造，不是就是物质。第一件事情很明白的，就是要是要你拿钱跟人来算，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人越占着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在公司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去问我现在是拿钱来 enhance 生命呢，还是拿生命 enhance 我的钱呢？我用钱来占生命呢，还是用生命来占钱呢？神的旨意，要是你记住的话，永远先把人摆在第一位。举几个例子给大家。一个例子讲教会，刚才说了这个 competition, 这个竞争越来越厉害，教会也是这样。现在有 internet 了吗？要是你发觉这个陈启博说话说得很不好听的话，没关系，你上去 Google 一下 workplace theology, 你看多好的讲员都有，对不对？多好的讲员都有。你要喜欢音乐的话，多好听的基督教音乐都有。那教会怎么面对这个 internet 给你的 competition 呢？要是我这些 you know, 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啊，只是经验没有什么，我怎么跟这些 you know, 老牌著名的牧师怎么跟他们竞争啊？没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我们以前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教大家啊圣经的地方，我们是一个 sermon provider, 我们是 provide sermon 的，你们来听一个很好听的 sermon, 对不对？未来的教会一定要转型，怎么转？ The church has to become a community builder. 听懂吗？我们是教会，是把人跟人的关系建立的地方。 更加重要的是，教会是人跟神关系建立的地方。我们要先看重关系，不要看重学位，不要看重学问，学问是死的。人的关系，尤其是人跟神的关系是活的。要是你懂得怎么去培养活的东西，你就不怕给 robot 去 replace。 replace 不了的。要是你懂得怎么去建立关系的话，怎么去建立这个人脉的话，怎么去培养生命的话，这是机器取代不了的东西，这是internet 取代不了的东西，这是没有人能 跟你去 compete 的东西，明白吗？所以人跟机器，你知道，我刚才有一个例子说 AlphaGo 对不对啊？这个围棋，你知道上一次你听见电脑跟人下棋，或者是下棋chess， 就是大概是1994-95年，就是俄国的 Kasparov 是最后一个人类的棋王，对不对？人类的棋王，他最后输给这一个叫做 Deep Blue， IBM 的 Deep Blue， 就是第一个电脑打败人的。可是你知道今天下棋最厉害的是人还是电脑？也不是人，也不是电脑，是人跟电脑的一个 team。现在有一个叫做 free chess 的 competition， 就是人可以拿一个 laptop， 你去问这个 laptop， 叫他大理，然后去下棋。就人跟 laptop， 就是无论你可以用所有的 technology。然后去 enhance 你，所以人去人下棋还是赢电脑的，可是人是用电脑帮着人去赢这个电脑。最厉害的是两个不是棋皇啊，另外其实他有两个 medium level 的software engineer， 他们拿两个 laptop 就打败了 super computer， 也打败 super。就是最厉害的人也打败最厉害的电脑，因为人跟电脑合作。先把人让机器 enhance。 第三个说是本地化，不是说政治敏感的问题，写上去好像很敏感，不是，我不是谈政治敏感的东西啊，我是说，因为现在越来越的公司，你发觉啊，他们比较新的东西，公司的运作都是把这一个decision making 放到地方的 branch 里面去，反而中央呢权力越来越分开。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央有的资料，地方都有。以前是中央 headquarter， 以前是 headquarter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have all the people。 现在所有这些的 hard data freely available， 所以你要赢的话，你赢就是赢的这些 soft 的 data。 哪一个 engineer 跟哪一个 manager 的关系怎么样，这是没人知道的，对不对？要是好多大的公司都是本地的 market 让本地人去 manage， 就是 management style 的问题啊，越来越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懂得第一个面对这一个的挑战，现在职场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把人 放在第一位，把物质死的放在下面。死的不单单是实体的死，食物啊，还有就是死的information 啊 data 都是死的啊，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啊，人跟人的感情啊，艺术也是是活的，是对人的，把人先人放在先，无物质放在后面。第一，第二，其实最容易明白了啊，生命不需要最大、最多、最快，生命需要健康、快乐。要健康快乐，你要记住，站够了就停了吧。这个是最容易明白的，可是也是最难行出来的。啊，我们心中很多时候，啊，整个社会这么多的问题出在哪里？大部分时间是因为我们的贪念，我们要占的最多，要做的最大，什么都不够。占一个 million 要不够，占一个 billion， 因为占一个 billion 不够，要占十个 billion， 啊，从来不够。现在开始明白了啊，发觉开始 Bill Gates 把他的钱财都捐出去了啊， Zuckerberg 也他的钱财都捐出去了啊， Warren Buffett 也把他的钱捐出去了啊，人家知道够准。占够就够了，最简单的了。好，现在还停不是还钱，为什么呢？因为你欠的都不是钱，你欠的人情啊。保罗说，你爱里面常为亏欠，你爱的话，你就觉得从不断的欠。人是这样，生命都是这样。要是我今天我开车从这里开到纽约，我是大概用了不止20 gallon 的油，就是这样嘛，就是机器，车是机器。要是人，要是我走路走到纽约的话，我会怎么样？我腰酸啊，背痛啊，脚疼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生命的东西，你动它，它做事的时候，你要不断的欠你自己的债。就是 oxygen debt 啊，做运动的都知道，你做运动就是你的腰酸骨痛，因为你不够 oxygen 啊，你的 sugar 没有不断的透切，你的这个 oxygen debt， 所以你会累。所以呢？做每件事情都有，因为这个生命是很复杂的，这个生命是很多方面的，所以呢，你每做一件事情，一定有你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欠一点东西的。好，我是做 software 的，那我写 software， 要是我每天都是写 software 的话 ，What am I using? What am I consuming? 我是用我的脑袋。老大用的太久了，叫 outdated 了，对不对？所以要是我不停下来啊，学一点新的东西的话，然后我大概10年以后再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现在没有人写 Fortran， 没有人写 COBOL 的了嘛？这是我大学时候的学的东西啊，现在大概几乎都没人写了嘛。对不对？这些 technology 都已经过去了。要是我不 replenish 我自己的 knowledge base 的话，我没有还这个债的话，然后我的 skill 就很快，对不对？要是我没还，要是我当老板的话，一样。要是我去不断的把我的员工的能力都用了，我没有去 train 他们的话，很快就是他们的 skill set 就 outdated 了， 就给犹太了，然后我就啊换一批新的劳工嘛。所以我以前有一个说话，就是 We recycle our paper, we dispose of our employees, 对不对？呀，我用完了就丢了嘛。现在香港我也是，我香港我知道很多公司的老板都是年轻人出来做，每天做一个礼拜做七天，做得累得不得了，然后都没有做到出来没几年就干了，然后炒掉换新的，这是欠。可是你记得你是欠这份债，你欠你的员工的债啊。你打工的话，你一直去工作，你不去补充你自己的话，你欠自己的债啊。还有你欠什么？你欠家人的债，你没有把你家里的关系弄得好，你没有陪你的老婆，你没有好好的教导你的儿女，你就欠他们的债。你欠了教会什么？你欠了你的社会什么？你欠了神什么？要是你爱你的家人，要是你爱你自己，要是你爱这些的话，你就会明白你其实是不断的欠他们，你不断的欠，爱你才会亏欠。你会懂得爱，你就懂得亏欠，懂得亏欠你就要还，还不是还钱，是把爱还给他们，欠债还清。最后一个，先知天意，然后计算，我们都会很会算。刚刚就是啊，有一本书叫做《Seven Signs of Ethical Collapse》。就是这个Marian Jennings Arizona 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研究了，这本书大概有十几年了，就研究了好几个公司为什么会垮，为什么出问题啊。有七个事情他会说，第一个就是 pressure to maintain numbers， 这一个 quarter 我占多少，下一个 quarter 我也要占多少，再下一个 quarter 要做到 10%， 然后再加 10%， 加 3% 也好，这很快的话你 sustain 不了，然后什么你就要骗了嘛，你就要做假账了嘛，你就要 make the number 了嘛。要是你去 make the number 的时候，很快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说做假的做不好的事情。 Same thing， 你为什么现在啊去中国吃饭你很怕吃到地沟油？ Make the number， 对不对？因为人家是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卖几个份，你这个别人家贵你活不了了啊，你不用了，你多占一点。爱因斯坦说的，能算的不是计数，能算的不能计，能计的不能算。What counts cannot always be counted. What can be counted doesn't always count. 重要的东西不是每一件重要的东西你都能算的，你都能给他一个数目给他们啊。有一本书叫做 Mismeasuring a Life， 是写在2008年的，就是然后2008年的时候，欧洲啊不是法国的总统请了啊那时候最出名的四个经济学家，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年的 GDP都在升高，可是人民的怨气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不稳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在也是啊，现在为什么 高中越来越高，现在院院可能政策看得很好啊，为什么 you know, 美国人好像都越来越仇恨越来越深，为什么？最后发觉就是 we are mismatching our lives， 我们没可能，因为我们 GDP 是，你知道 GDP 结算中心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1930年代大的 Great Depression 里面用来 measure 一个 purely industrial age 的 production 的。所以这一些的我们 measure 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过期的东西。很复杂的，我们记得神创造我们是怎么创造的，记得吗？各从其类，对不对？然后呢很多很多不同的，因为人创造出来是很复杂很漂亮很美丽的。要是我今天的要是我医生跟我说先生啊，你现在不太健康，你大概要减肥啊，减一减啊，太胖了嘛。Very honest, right? 我怎么减？我不是拿一把刀切，我称多少磅？我要减40磅，好，这里40磅切，然后我死掉了，对不对？抽脂抽40磅，是的，不是，我怎么去改变我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要改变我的饮食的习惯，对不对？我要多做运动，我要改变这个改变，要改变很多的东西的嘛。我不是一刀切下去，我还是来一个统一抽抽脂抽出来，那不是健康的办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个 number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 number serves the purpose。可是我们，你发觉我们要是出来打工的时候，你发觉这个 number is everything。你知道，你说出来打工，你知道 number is everything。我就说，你懂得 number is no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你要知道你生命的 mission 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要是你像 Milton Friedman 一样说，我一个公司最重要是赚钱，你就很快会出问题。要是你开餐馆的，我要赚钱，那你就用地沟油吧，对不对？餐厅不是来赚钱的，餐厅是来让好的食物给顾客的嘛，这是你的 mission 嘛。你是当医生的话，要是你先赚钱后医人的话，我不看你了，对不对？我以前我以前在 Boston Globe 打工， Boston Globe 的 mother company 是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 New York Times 有一个新的CEO 来，他跟所有人说，我们赚钱是卖广告，所以你这每一个季节都是我们的 overhead， 你们不赚钱的，你们是花钱的。赚钱就是卖广告的赚钱，你们做季节的是这花钱的，对不对？对，季节不赚钱的嘛。记者reporters editors OK， 可是 you completely forgot why you are hereThat's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 Boeing, Enron 是在什么地方？ Enron 是卖什么的？记不记得？ Energy 是卖电的。他忘了，他是来卖电的，所以他结果没卖电，他是炒的电的 contract， 炒死的。对啊，都是这样死的嘛。忘了这是为什么哟？ Forgot the mission.OK， look at the mission。 这里是一个飞机，要是我告诉你 你看哪一个，你看见很多标板吗？你说我集中你看一个非标板，无论你看哪一个你一定中，一定中，对不对？我集中你看一个 number， 无论你是找哪一个 number， 一定装飞机的，一定要把所有每一个 number 都看进去，然后你才可以飞的嘛。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只要这个 number， 我不要哪个 number。今天我管看我的速度，我飞得越快越好。我要用最小的燃油越好。我要飞得越高越好，但是我只看一个的话，硬死了。你坐飞机，你开飞机就是要每一件事情都看，然后不要忘记你在去哪里，对不对？不要忘记你在哪里，你的使命是什么？要是你不单单是实事的工作，要是我是神，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更加要问自己，神给我的使命在这里是什么？要是你忘了我的使命，忘记了我们在做什么，你无论拿哪一个标准来衡量你自己的，一定撞飞机。If you don't know where God wants you to go,You're going to crash. Regardless of how good your measurement is, no matter how good your numbers are, okay? 我不论你考试考得多高分，我不管你银行有多少的钱，我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少个 PhD, 只要你忘了神叫你的使命，你就葬，你的生命就一定会破碎。Always remember where you're going. 你要知道天命，然后这些 number 才面 That is what it means, right? 要是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的话，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学位，我们的金钱都是没有意义的。对哦，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告诉你这些不重要，这些都很重要啊！飞机没有的这些都是也不飞不了。可是要是你不知道这些往哪里去了，你更加飞不了。先知道你在往哪里去，先知道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生命才有意义。好，结束的时候。在历史上面有三次的整个社会很重新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从一个农业的社会，从一个游牧的社会成为一个农业的社会。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对不对？亚伯拉罕是牧羊的。他去了一个地方就是埃及，埃及是一个农耕的社会。结果他去了埃及呢就成为奴隶。好，到了18世纪末期，19世纪发明蒸汽机以后，我们进入了下一个年代，就是工业的年代。工业年代我们人类的生产力是特备满足境，我们人的，可是我们也发现新的奴隶的制度，叫做帝国主义，叫殖民主义。在这两次的时候，神都直察他那时代的子民，神都把他们从那时候的经济的施压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有出埃及记。所以你看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你看不懂的经文，就是这块田为什么不总种这一个然后呢这块田呢每七年有一个安十年，然后呢有时候要怎么这个地啊要分给谁，这个地要分给谁，对不对？因为 解释他要建立一个 system， 让以色列民在这个应许地做一个自由的人，而不是做奴隶。当工业革命把西方的殖民，把西方帝国主义带到全世界的时候，同一个时间我们有威廉克里，对不对？ William Carey， 我们有戴德生，我们有一些宣教士把神的福音也带到这一些的国家去，带到这些国家去，这些宣教士他们不单单是宣教，他们也在哪里办学校，他们也在哪里办医院，他们结果就我们在香港都知道，我们香港最优秀的学校都是教会学校，就改变了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在虽然是殖民地，可是他有他的自由，他有他生活的改变，是让改变了这个殖民的主义的祸害啊。William Carey 去到印度的时候，他改变了哪些印度人对妇女的欺压，对不对？他不单单是传福音，他也改变了他那时代的社会。所以神有对那时候的殖民帝国主义有一个回应的。有一些人是回出来啊，在那时候改变他们那时代的社会，那是我们叫做宣教士。教会历史不是我的强项啊，所以有摩西出来拯救。好了，我们现代，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政治革命里面。这个革命背后很有机会成为这个社会一个人跟人欺压迫害的，当然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坏处。可是我们也有这个危机，要是我们现在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开始看得见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你跟我怎么回应神，神怎么差派到我们中间，把我们放到我们的职场，把我们放到我们的地方，改变我们身处的社会。正如以前的宣教士进入哪时候的社会，正如摩西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我们这个神的国度也要我们来回应我们现代社会的改变，成为我们现代的East， 改变我们的社会。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有一点讲了很多东西，可是其实呢道理都懂得很容易的。问题